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丢丢丢，
今天给大家上一个《三体》特别节目
哦，
加加加加。为了庆祝网飞《三体》上线，我们提前赶制了这一期节目、本来应该是在下周二上线的，挪到周五来跟大家上线呢，所以下周二呢，你就只能反复听这一集了。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局面啊，情况是这样子的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来事务管理局的局长、那我是在场唯一一个还没有看这个片的人、而我面前这三个人呢，是疯狂八小时马拉松把它看完了的人。好，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啊，他们是留学家老易，
大家好，
另外一位留学家悠悠，
大家好，
好，第三位留学家船长、
大家好，我是船长。
哎，不好意思，我其实也是位留学家
啊。是呢。
那我们四个人今天欢聚在这里呢，主要是我真的非常的好奇，
欢聚
就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看完之后是什么反应。我太好奇了，因为这个剧在上线之前其实已经引起大家特别多的关注，全球的人都在等着三体网飞版的上线。而他现在上线烂番茄之后从70%几还在上升，我们觉得也有可能也许他会继续上升，所以就非常的好奇说，哎，我面前的这三位留学家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完全不让我失望的是，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先请老易说说吧。
我想了一下我的立场和我的评价，我是基于一个电视剧从业者的角度，能给这个剧打个高分。我觉得我的同行基于一个8级，真的要尽可能的去多展现原著情节的这么一个前提下，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作品来，是一个很值得称赞的事情。我自认为如果让我做这样的改编，我不可能做到更好，所以我愿意给他们掌声。
哎，这调子起太高了，我看你俩咋办。悠悠呢？
我跟老易的看法不甚相同吧。我是以一个纯粹的观众的视角去打分，那我以10分为满分的话，我会给一个5分。
那真的不高哦。
其中有3分是我赞成老易说的，他们这个剧情的内部逻辑中事儿呢都讲得挺明白，演员呢大多数表演也都在线，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另外2分我会单独给云天明和程心，他们两个塑造的非常丰满、
什么情况？
对，因为我是一个很关心塑造的观众，一个电视剧呢我可以接受它非常冗长或者拖沓，但是呢我非常关心的是它的剧情角色有没有深度的地方能让我去挖掘和分析、在这一点上呢，我认为网飞三体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在这个里面呢，除了云天明跟程心这条线，其他线基本上你在你的及格线之下。
是呢。
等一下请你展开讲讲是为什么哈。那船长呢？
我是一个比较宽容科幻迷吧，对，所以今天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评价。我看完大概就是一个过山车的体验吧，就是一开始会很遗憾很遗憾，因为它没有呈现这个工程师思维的部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看到了一个唯美的纯爱科幻、所以就是
就悠悠说的这条线，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工程师科幻变成了纯爱科幻，我又获得了意外的惊喜，所以我现在挺高兴的。等一下我给大家展开讲讲到底是怎样的纯爱，怎样的唯美。当然我也会说一说就是他的工程师思维这个全面弱化的遗憾。
他们三个人现在在那然后我的大脑就在宕机的感觉，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变成纯爱的。不是说不行啊，只是说有点意外哈。如果是你路过没有听过丢丢的话，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丢丢科幻电波呢是一家非常专业的科幻电波，在我面前的这几位以及我自己呢都常年研究刘慈欣，常年研究三体，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会无情的剧透，如果你像我一样虽然什么都没有看过但是听他们讲又觉得很快乐的话，你就是这一期的听众了。而且如果你看过了，你也可以回来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去，因为他们三个人观点完全不一样，加上我又啥都不知道，你会获得一些饿坏的快乐。
但是你如果很介意被剧透这个事情，那你现在就可以关掉，因为我们会疯狂的无情的剧透所有情节。
我就想不通，我三体还可能剧透些啥？我倒是想听一听，我倒是想听你能给我剧透些啥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想请他们三位再浅聊一下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刚才给我一些 相对客观的评价、嗯、我想听他们几位更加主观的评价，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么要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呢？
我看完之后的直观感受就是它像极了一个青少年导读版三体，或者是一个十分钟解说三体，就是它原著里边这些事儿哈，确实都是讲明白了，但是人物心理的刻画呀，思想感情啊，甚至是剧情氛围的渲染啊，那基本上都是比较弱啊，就是一种囫囵吞枣浮光掠影，因为它只有八集嘛，就是塞进了这么多事儿，讲完一个他就得赶紧匆匆的去讲下一个，他没有时间去留给人物塑造。我举一例子，就是好比叶文洁吧，他作为这个三体原著里边最丰满的角色，他也是所有故事的源头，那在他的漫长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中，他的那个思想和感情是始终在变化的嘛。那其中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红岸对他的意义。红岸虽然是关着他，但也是给了他一个家的，他在里边拥有了事业、家庭、尊重，有人跟他说啊，希望有一天能叫你一声叶同志，所以叶文洁他到死都对红岸有一份感激和眷恋在这里。但这些网飞是没有刻画到的，比如说叶文洁他是怎么从被所有人不信任到大家开始叫他小叶，然后杨卫宁是很爱他保护他，甚至在他杀了杨卫宁和雷志成之后，他在村子里还遇到了非常淳朴善良的村民，那就导致他对那个人类没有救了的思想开始产生了动摇，他心里终究还是不忍，这一次不忍使他最后提点逻辑，算是给自己的赎罪，给人类留一条道路。但是很遗憾的是，在网飞里边叶文洁的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注意看，这个老太太叫叶文洁，她召唤了外星人，哎，最后她自杀了。
悠悠讲故事的方式真的太好笑了、
嗯、对，最后的结局叶文洁他千里迢迢回国啊，他提点逻辑几句，然后他在红岸自杀了，但是没有拍他这些经历和思想历程，你就会有一点疑惑，你还回来红岸干什么呢？你不是觉得人类没有救了吗？那你还提点逻辑干什么呢？我就觉得他的人物逻辑是有一点崩断的。
哦，我们需要先给没有看过这个剧的朋友一些前情提示啊，就是这个剧它只有八集，它的每单集平均时长大概是在60分钟左右，但是它已经拍到了危机纪元大概5到7年，也就是它已经完成了解体计划。大家想一下吧。
嗯，
他就说他拍到了第三本书，他要把8个小时里面把那么多的情节拍完，所以他基本上只是采用了原著里面的人物的行动，但他没有任何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刻画人物心理了。
嗯，
就是你不可能指望他们去帮助观众靠近并且凝视人物和他产生心理上的链接，
是、啊、
这是没有任何笔墨的，所以就是所有的人物塑造其实只能靠演员本身的能力，就是碰运气吧。如果演员本人个人能力强的，或者他有魅力的，他自己经历能和角色相对贴近的，他就能抓住人物，而且里面其实有挺多的新人演员的，真的是第一次上屏幕的那种新人演员，剧组从学校里揪出来直接就扔到剧组里去的那种状态的演员，他们的表演能力是很弱的。我说的就是年轻版的那个叶文洁，我认为他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
所以老易，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剧呢？
我说了，我其实是一个很能为这种工业技术呈现而高兴的人，我能在这个剧里面看到烧钱的诚意，能闻到金钱的味道，我就挺开心的。而且我其实我有很多的前提上的认知和预期，我知道网飞的剧就是那样的，就是会那么扁平，它要拉起全球观众的这种观影的这种理解门槛、嗯、所以它就肯定会把所有的事儿降维了。那么很多大家觉得哇哦太让人震惊的那些改编的那些情剧情那些信息，其实我们之前在预告片里面已经看到了，大家觉得离原著最远的那些东西，你在预告里基本上已经给我们了一个预警，所以我对那些也是有预期的。我不吃香菜嘛，如果大家告诉我这是个香菜饺子，那我其实已经有人帮我把那些香菜都剃掉了，我只是剩下的我就觉得很满意啊，就全都是馅儿，挺好的。
那刚刚老易讲到的这种影视工业上的合格到底怎么解呢？
我认为合格就是很好的完成了一 部作品，在各种技术层面上它是优秀的，比如摄影、灯光、音响、配乐，所有的技术奖它可以拿一遍，这种意义上的合格，钱被充分的花在了该花的地方，没有浪费，这就叫工业上的合格。不是说他把钱花在刀刃上，他也不差钱，但是他显然他的金钱的使用效率是很高的，他的选址都是非常用心而且合理的。你想原著里该到什么地方他就去什么地方取景去拍，他进了联合国里边拍摄，对吧？
嗯，
他比如说那个 Sam 他的人设是一个临时帝国的缔造者，那么他的豪宅里就会放满了各种动漫宅、科技宅，那里应该出现的东西有非常多珍稀的手办，你看到他很开心。比如说他要去拍云天明他独居的那个白崖海边，拍到了那么多的海边美丽的场景，他每一幕戏的摄影灯光都非常的标准，那整个作品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偏差的那么一个非常工整的工业作品。
就是说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不太容易跳戏，不太容易找到它的不合理的点。
对
哦，那其实这个要做到其实就是要花很多钱的。
是的，
要花很多的心思和人力的。嗯，
对，你能看到它里面的高效，你能看到它整个剧组运行他们的审美取向上，他们整个制片工艺，他们整个制作思路上的这个统一和高效。 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佩服。
你看看就目前两位来说啊，悠悠表示了一些不开心，老易表示他挺高兴的。
嗯，
但在老易的这个高兴当中你也可以听出来是有褒有贬的。对，那么我来请船长讲一讲喜不喜欢。
我也挺高兴的。
啊，挺高兴的哈。
我看完了回家就高兴的转圈。
啊，真的吗？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对改编这个事情非常的宽容，就像大刘评价那个于和伟老师的表演，就是虽然不符合原著，但是他演出了自己的风味，能够逻辑自洽，能够还给出原著之外新的东西，并且立住了，就挺高兴的。我就是这个态度。所以当我看到就是云天明这条线的时候，他把这个云天明跟程心的爱情线拍的这么唯美，这么纯爱，这么帮大刘圆了他的这个
校园爱情之梦，
纯爱科幻之梦，我就已经特别开心了。对，
哇哦，
这我们三人在一起看嘛，我们看的时候就真的小明
明明
什么啊，马上变成了云天明的妈粉，
这么变成明明了吗？已经
对，
所以你们三个在这一点上是完全达成共识，
完全一致。
哎呦，
当时船长看着看着，他突然转过头跟我说：“我觉得明明好像真死
啊！”哦，这样子啊。
哎，
接下来我就要问出我最关心的问题了，然后大家就能够看出来为什么丢丢这期要有这样的设置，就是三个人看过，一个人在这问，我显示出我提问，要问中大家的心思，就是说，到底科不科幻？你们看这个剧到底觉得它科不科幻？有没有戳中你一个作为科幻迷的心思？
我个人是没有的，我不太认为这是一个科幻片，当然它有科学也有幻想哈，它那个科幻元素很多是吧，来侵略的是外星人，所有主角都是科学家，但它没有对科学和幻想的刻画，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哈。就是像什么科学之美啊，那些最肆意的幻想，比如说人类计算机，然后科学家工程师这些人，他们对真理的求索，然后在未知宇宙面前人类的自我审视发现和改变，这些是我从科学与幻想当中得到的根本逻辑。我觉得王菲这个剧他没有传递出来，当然它其中的一些科幻元素是不可替代的，但那个我觉得纯粹只是因为原著的故事那个大框架就定死了，它写的就是外星人来侵略，科学家想办法，而不是鬼魂入侵，通灵者们去努力。
老易呢？
我觉得你说的表述就是矛盾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忠实于原著的故事啊，所以你也说了它写的就是一个外星人入侵的故事，你想他是怎么样的去还原这个小说本身呢？他写的就是一个几个大块主题，地外文明，这里面涉及到各种的刺激主题，费米悖论， 地外文明产生存在的可能性，然后星际通讯的手段，然后得知外星文明存在之后的地球的影响，然后外星文明身体构造和生物特征，然后还有敌对的外星人跟星际战争，还有什么外星人的科技水平，对吧？地球和外星文明的交流的内容，外星文明的道德，他写的是不是这些内容？他的故事全是在讲这些。
是这样，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东西它存在，跟你刻画它是有，是它是不太一样的。
不不，我觉得他的所有的剧情都是据此而来的，至于他是不是写的好，能不能打动你，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他做的不好，你肯定认为他表达上不是这么动人，但不能说他不科幻。
那我可以说他没有激起我的科幻感。
嗯，那老叶，你觉得他打动你了吗？
我觉得没问题。嗯，
哦，有被打动到？
就有被打动到。他写的就是这些主题啊，地外文明啊，星际航行啊，时间穿越呀，虚拟世界呀，
看见了就打动了。
他把所有的主题和刺激主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都端出来给你了，你年是不是觉得很 tasty，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嗯，
他没有讲别的，
所以你觉得有震撼到？悠悠没有被震撼到。
啊，嗯，
那我们来看看船长嘞。
我觉得是我们几个对科幻的这个定义可能就不太一样，但是我能理解悠悠刚才说的，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工程师的科幻。就什么是工程师科幻或者说工程师思维呢？就是大刘的解释就是解决问题，就是角色是为解决问题而高兴，为问题没有解决而悲伤，这个是工程师思维。那在三体里面，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科学的部分，是因为科学家发现了地外的文明，因为人类要抵御敌人，角色会为人类在几个世纪里面取得的科学发现、各种科学飞跃而激动而绝望，为人类解决一个一个的难题而开心。三体里面的科学家很多都是一心一意的搞学术，就他们的动机都是对科学发现的求索，他们兴奋，他们执着，他们绝望，都是因为这个。但是在剧里面就感觉这些科学家变成了公务员。就是很多人物的动机就成了科学发现，学术变成了比如说像复仇啊，像普通的人物关系的这种。就比如说汪淼在书里面最开始他看见倒计时，他就做这个反复做对照实验，反复推导出真相。他通过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计算出信息你是虫子，然后他决定继续搞纳米事业，是因为他后来对人类重拾了信心，他相信这个材料在未来的太空时代是可以应用的，他相信人类是可以用科学去解决问题去抗争的。但是呢，在剧集里面没有展现汪淼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的汪淼的行为动机就是因为他的朋友被 ETO 害死了，所以他要去对抗这个 ETO 组织。再比如说杨东，在书里面他是因为发现物理学不存在了而感到绝望，科学家的信仰崩塌了，但是在剧集里面也没有展现这个过程。啊，再比如说叶文杰在红岸基地的时候花了很大篇幅去展现他根据蛛丝马迹推理出这个地方不是武器，是一个向地外文明发射信号的工程，包括去写他跟美国大学互通信件，然后他计算发现太阳是一个放大器，然后最后他把电波发射出去，种种的推导过程，然后包括他在这个小黑板上算出这个太阳功率的那一天，他收到三体的信息，然后在小本本上转化这些信息。在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他决定帮助三体人，除了他自己的绝望，他是带着对新发现的好奇和成就感在的，就是他发现了一个远高于地球科技的文明，和他背后一个灿烂的新世界。就这种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学术上的成就感，这种解决问题的兴奋，可能在当时远远压过他自己的这种悲伤和绝望。但是在剧集里面呢，叶文洁就并不是一个科学家吧，就是这种感觉，没有科学家的兴奋，只有他的恨意和绝望。包括三体人的信息就是汉字显示在屏幕上，没有那个编码转换的过程，没有推理的过程，就是叶文洁神秘的操作了一番啊，最后把信号发射出去了就完了。
它里面所有的剧情都是光光的直接把结论扔到你脸上的，它没有推理的过程。
对，就所有的推理科学推理的过程非常直给，就是从推理的公式和数字变成了图像， 就你是虫子，就是汉字你是虫子显示在屏幕上。比如说宇宙闪烁，不是去算那个微波辐射，而是说就变成了整个星星星空在闪烁，就像拉灯那样，
就全世界都同一时间都看到了。
哦，这样子啊。
我们说这还是为他一个人闪耀的吗？不是吧，三体人应该是同时给好多人都发信息说，我今晚晚上为你闪耀，你看吧。
啊，对，结果最后群星向全人类闪耀，并且上了 BBC 的报道。
哦，这样子啊。
所以最后那个电台报道不是宇宙闪烁，而是这个星星闪烁，
虽然也有很强的震撼感，但是它跟这种逐渐发现一件事情背后的答案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就想问问几位这个剧情改编方面的情况哈，因为确实刚老易也讲到说就内容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悠悠也讲到他是浮光掠影的讲了八集，所以我就非常好奇说他是怎么从三本书里挑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又排列组合进入这八集的呢？你们认为这些内容的挑选好吗？是不是你想看的那些东西呢？然后它的呈现有没有什么满意或者不满意的都可以讲讲，刚才也讲到了一些。
哎，你说起来这很有趣，我刚才拉了一下我们之前整理原著的时间线，发现他把主要情节基本上都用上了。从叶哲泰去世到危机纪元阶梯计划，他就是顺着那个时间线把所有的事件都给你差不多基本上都拍了。但是呢他可能时间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原著里面大概 ETO 闹事儿，大规模的科学家自杀发生在2007年左右，对吧？他把所有的事儿都挪到了当下，所以是到后面启动面壁者计划跟那个古筝行动是紧挨着的，你明白？所有的事儿都放在发生在当下这么快的一段时间里面，所以你就觉得他们好着急啊，但是觉得人类好高效率啊。
对，我在录节目之前还看了一下几个主编剧的采访，他们也大概透露了一下就是他们整个大纲的计划，他们是打算用两季来说完前两本书的事情，然后呢第三本书因为它过于抽象和宏大，他们打算会用3到4季去讲，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他要在两季之内塞进两本书，这本身确实也是一个宏大工程。
一个很核心的感触就是他写的不是整个事情的悲剧的本身，悲剧的成因，悲剧的结果，三体人降临所造成的大规模的思想割裂，这些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大家就是 chop chop 行动起来拯救人类。
非常高效率。
所以你们对这样的节奏感感到满意吗？就是因为这样讲来说，我们把很多东西塞进八集，然后很有节奏感，非常快速的去推进这个事情，如果单从美剧上来分析的话，听不出来它的好坏，所以要问问你们的态度感受。
我是 OK 的，我就喜欢这种信息量很大的情节，
恨不能信息量更大
的。
美
剧对啊，我这是我的自己的审美偏好，我就觉得电视剧嘛，你就别让我闲着。
Interesting。
我们都有一个结论，如果它是18集甚至更长，它肯定会更好。
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一点上，你们是意见是一致的。
对，
它应该多拍，
它应该多拍。它就是很干脆、很利落的删掉了原著大块的完整的情节，当然是在不破坏剧情逻辑的前提下就删掉了。所以你看完你就格外想念原著，我们看完就马上回去读原著了。
对。我们仨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们都一直在疯狂的翻原著去寻找细节。
所以之前我们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嘛，我们就说就是这个剧它很有可能是最好的原著安利机，没有想到它真的实现了，它真的促成你们在看原著。
对，
船长还说他昨天晚上连夜看原著就已经熬夜要生病了。
就很奇怪，你想我们其实对原著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是的。
对呀、
啊、对啊，我
就觉得你们还能有什么事刺激你们再去看一遍呢？
但是你就觉得看完不过瘾，我要回去翻原著，原著还好多，就像保留的处女地一样。就你如果从这个剧入坑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宝藏，你可以挖好久。
对，就像你看一个10分钟解读，然后你被安利到了，你觉得哇，我一定要去看看原著。没有想到我在读了这么多年三体，我可能已经读过几十遍，然后我又一次被安利到了。
哦，那还有点意思啊，悠悠。
我觉得有些改编其实对原著有所染指，但是又没拍好，那状态是最糟心的，它就是不碰。 就没有拍到的东西，他就一点都不碰，特别干脆。那个、那也很好
哦，这个意思就是有些东西怕自己整不明白，干脆就不要去胡乱搞，就是没有碰到他就跳过去。
对，
这样的话你在看原著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段情节了。
是的。
其实你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就是关于它整体的感受啊，是不是让你们觉得科幻啊，就是不是说客观评价的科不科幻，而是说这种科幻的质感有没有带给你震撼啊，以及说对于它原著改编到底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改编，它的节奏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想请几位来谈谈它的人物，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度是最高的。
嗯，
你看啊，三体在拍之前大家就在豆瓣上玩，就是我觉得应该谁演谁演谁演谁演、国产版的大部分中国演员在演，然后外国版的又变成全部都是外国演员在演。其实我们可能理想的阵容是就中外混杂、哎、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正确的那个选项才是最好的。那么这次三体网飞上线之前呢，大家也对人物做了很多探讨，其中有一个猜测就是说、把汪淼拆成了五分淼，就是里面有五个人一组是汪淼，就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对，我们觉得五分淼这个猜测不太准确，目前看起来他们就是把各种人物的角色功能辗转腾挪发给不同的人、如果非要对位了一下的话，它里面那个叫陈景的女生，这就是陈星嘛，艾莎冈萨雷斯她扮演的那个奥古斯丁奥迪，她应该是更多的是汪淼，而且我们还有对他的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聊哈。然后那个 Jack Looney 呢，那个 Sam 他其实应该是
云天
明
的
发
小。
对、
对，这个角色的概括就是他来了，他给了云天明一笔财产，好让云天明有钱去买星星，死了。
当然他也激起了他们对 ETO 的仇恨
啊。对，是这样的。
对，这个角色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下线了。然后就是那个 Will， 他就是云天明本人。
就是你们都喜欢的这个明明、
对，就是我们爱的那个明明、然后呢我们还说的那个塔提亚娜那个角色，那个女孩太神奇了，她被疯狂赋能疯狂赋能，她既是申玉飞，她又是核弹女孩，她还是某个破壁人。
对，在后边我们还对他的经历有一些大胆的设想。
你们笑这么开心干什么？说出来。
我们猜想他后面可能还会成为 IAA
啊，这样子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改编难度还挺高的，听起来他是把每个人的任务拆解出来、性格拆解出来、然后重新打散均匀分配。
是的、
对，然后还有陈星的男友，就是那个印度裔的军官，他应该就是张北海。
谁男友？谁？
对，张北海是陈星的男友
啊？什么？等一下，这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人物关系是我不知道的？
哎，想想比较震惊的就是 Vera Ye， 就是杨东的那个角色，她是伊文斯的女儿，伊文斯他是他生物学上的父亲。
与此同时呢，杨卫宁跟雷志成呢基本上就是彻底消失了。
对，就是
他们俩是网飞版三体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这两个 NPC 呢、他们非常安然无恙的活了下来，没有跟叶文洁产生什么交集。甚至我其实对韦德很满意啊，他其实是综合了常伟思还有一部分的撒伊，基本上所有角色啊，尤其是那些道德存在争议的角色都甩锅给韦德了。比如说暗中让张北海进入太空舰队计划，然后还有古筝计划，这个提出的过程是模糊过去了，他直接就开始执行了，没有说是韦德还是大使提出来的。还有面壁计划也是韦德主导的。
挺忙的呀。
还挺忙的。这个演员叫利亚姆·坎宁安，这个老爷子他是演洋葱骑士，我一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他塑造这韦德就是一个理性的不择手段的暴君，但他同时也会说一些日常的人话，他就是你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那种很严苛的杀伐决断的大领导，没有那么疯批。而且韦德的金句他也稍微改了一下，他说的是只有前进，用的是一种很冷静的口吻。我就觉得他这一版韦德人设很像神下里的麦克罗夫特， 就他的外号是冰人嘛，没有感情的生物，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干什么的，但是呢一切都归他调动，他一甩出证件呢，对方不管是什么等级什么职位立刻就吓得俯首听命、
哦、
哎，一切就暗示啊，一切就暗示他就是大英政府，
他就是大英帝国、
哦、哎，好有意思啊，被悠悠讲的觉得很有趣，所以悠悠在整个不满意的剧情当中这是最满意的事儿。
哎，不，他还有个更满意的。
哎，对，我更满意的就是最好也是最好笑的，就是神下里边的麦哥他还真客串了一下、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满意中的满意了，
满意中的满意，因为他是我的本命演员 Mark Gatiss， 他演的应该是冯诺依曼、嗯、我当时就想如果让给老师去演韦德那我也是可以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角色、是九号密室的那个阿尔特、嗯、他也出来客串了，
他是跟麦哥一块儿出来的
我们当时看到就笑喷了，这两个演员他们的画风他们的那个表演手法跟其他人的
对
呀、
啊、
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就全程挂着那种嗯，我对我客串的这个角色很满意的神情完成了表演，
尤其是最后他们俩的结局是被腰斩了嘛，你就肉眼觉得哎呦我们被腰斩了我们好快乐
天哪，
对，然后这个剧集一出来我看见悠悠疼的就坐起来了，说哎呀苏格兰场，因为他把背景改到了伦敦，就变成了就中国警察大使就变成一个苏格兰场的故事、
哦、
然后悠悠一下子就带入到了神下里面了、
哦、
他们的台词是苏格兰场帮了不少忙我觉得你们在粉丝咱们是吧，有苏格兰场你们还想破案吗，
哎，对，就一开始大使他对着他的那个机室小板板然后列上各种线索、嗯、我就觉得感觉下一秒钟神下那个蹦蹦的那个 BGM 就要响起来了
有意思，我们继续来聊一下人物哈，这里面有什么船长比较喜欢的人物再讲讲，
那我
除了你们明明之外啊，不要
不
这样
不
你就讲讲明明，对，
哎呀还就在这儿等着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据我所知船长以前看三体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着迷于这个角色吧，
是这样
从来没有吧，
我就要说说这个转变是怎么产生的，以前我对纯爱科幻是不买单的，我读三体对云天明这个角色也没什么感触但是我现在就是非常感谢王菲帮大刘拍出了这个宇宙版秒速五厘米，就是没想到是在这儿给圆梦了、
哦、
我真的挺意外的、哦，为什么呢，他最大的改动就是云天明成为了一个拥有自我的一个角色、
嗯、
就是他不再讨好、嗯、不再卑微了，
哎、哦、
我就一下子对这个爱情买单了，就在书里面这个云天明对他的描写就是一个很偏执的一厢情愿自我牺牲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最后诚心是这个女性不管是出于感激还是怜悯接受了这份感情，我都觉得这种爱是不对等的，所以我没办法代入，所以在这个剧里面的改动呢，就是云天明的爱是很克制但是不悲惨
哦，
嗯，
哎，这么厉害的吗，
他是一个有自己的事业啊，他是这个物理老师啊，他教书，他有自己的爱好和朋友和追求，就改成了这个程心和云天明他们俩从小就认识，他们俩是发小，然后他们也有共同的爱好，程心小时候送给他一本童话故事集，他很喜欢，他就一直看，
哎，你看线索就埋上了，人家一直在研究童话、
哦、
哎，而且云天明确实是从小喜欢程心，喜欢到大，就是爱了他一辈子，但是呢他这种爱就发乎情止乎礼，很克制，就不卑不亢的，也不去打扰他，也没有一味的自怨自艾，然后程心到最后意识到了这份感情，所以就是一个更加阳光更加成熟的一个云天明，
哦，
更值得去爱的一个云天明，
哇、
哦、诚心回应了他的爱，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单向付出、
哦、
而是一个双向奔赴、
哦、
我觉得哎，立住了立住了，我就买单了，
嗯，
这个时候就是也要表扬这个饰演云天明的演员叫 Alex Sharp，他的气质上很像一个北美张鲁一，我们都觉得他可能
北美张鲁一
对对对
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演汪淼更合适，
对啊，我觉得之前的猜测是这样的、啊、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委屈文弱戴着眼镜瘦瘦巴巴的，就是他纯靠表演 把这个角色给撑起来了，我觉得就是把云天明演得非常的立体丰富，然后就看到主创对云天明这个角色的温柔可以说是溢出了屏幕，
是的、哦、所以这两个编剧主要在写这件事，
就是你可以看到主创在各种帮云天明圆梦，就首先就是云天明改成了他跟程心是发小，他们就认识，他们一起编童话，从而引出后面这个云天明童话的部分，就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嗯嗯、
很好这个地方、嗯、哎，炸鸡腿我觉得 哎
对，然后呢在书里面哈，程心跟云天明怎么认识的呢，大学郊游去密云水库，密云水库就很有本土味道，我还下着雨京郊，然后云天明在湖边，程心就折了个纸船去扔到湖里，俩人就认识了，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往水里扔石头，然后从此云天明就爱上了下雨天，是这么开始。
天哪，地球的一个雨天、哎、
对对对然后最后云天明确诊癌症之后，他就一直在医院里面度过了，书里面就写他很想搬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下着雨的湖边，然后看着湖面扔石头，这个剧里面就真的让他搬去了。
哦，
哎，
在剧里面呢，就是云天明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之后，他就因为这故事改到英国了嘛，就写他去英国白崖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一个海边的小屋，
嗯，
然后一直下着雨，在英国的海边，然后他跟程心本来就是好朋友嘛，程心就到这儿来陪他，两个人度过最后的时光，然后他们俩就在水边就有了折纸船那一幕。啊，就挪到这儿来了。
哎呦，
扔石头折纸船，然后云天明不是在死前反复做一个梦吗，就是梦见他乘上了一艘白色的小纸船，然后天空一直下着雨，这是一个彼岸世界的场景，然后剧集也还原了这个场景，就是不断的做这个梦，然后云天明不断坐着那个小纸船，等他最后一次死亡的时候，他发现雨停了，这个是个原创。这时候我的托尔金 DNA 就动了，因为托尔金笔下死亡或者永生的一个著名意象就是 Frodo 坐船去阿门州，一直下雨、
嗯、
雨停的时候他就到了，然后看见一片绿色的原野和白色的悬崖，那个跟英国白崖的那个风景一模一样，而云天明就是在这里走向生命终结、嗯、他坐着一个小纸船、
哦、
然后雨停了他走了，就是整个云天明的这场戏就像一个彼岸世界一样，然后全篇唯一的一个 BGM、嗯、就是老易很注意到整个剧集都没有明显的配乐、
嗯、
没有 BGM、
嗯、
全篇唯一的 BGM 给了这里。
哦、嗯、
每次云天明一出场你就觉得那个钢琴的 BGM 都变得温柔了起来，
他一个人在那儿演 MV。
哦
而且你知道吗，特别神
用心，
嗯，
而且主唱真的是对他很用心。
哎，你知道神奇的是什么，就是我晚上回过头去翻云天明那段情节，我就感受完全不一样了，我带着脑海里中的画面、
啊、
我觉得刘叔写的真好啊
言下之意是
我以前觉得这段校园爱情有点土味
啊，现在在你眼中是、
嗯、我觉得写的好好啊，它里面原著里面包括他安乐死之前要按屏幕上确认一个个数字那一段、
嗯、
他在脑子里在想我在大脑送上天人以后会发生什么，有可能遭遇什么、嗯、我可能会在这个特别寂静寂寥的宇宙里度过非常长几万年的生命、
嗯、
然后我可能在被三体人抓去做实验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性他都脑子里想了一下。他这里的改编就是让罗辑跟他进行对话，罗辑在劝他不要按那个按键、
哦、
两人在对话中完成了这些可能性的探讨，而且你要想这些事儿可能对罗辑之后想明白那个宇宙社会学那些事儿也是有所启发和触动的、
哦、
我就觉得这个改编还挺妙的。
嗯，
对，就一下让这个人变得更讨喜了、哦、因为原著里面云天明是害怕去漆黑的宇宙里面的，但是这个里面
嗯，
云天明每按一次确认按钮他就在想这是我前所未有的机会，我要去宇宙里面看看。
哦，就是特别科幻味儿的一个人、
哎、
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啊，对，
就他可能是里面很少在思考终极问题的人类
哦，
对，
所以他对他这趟旅程是抱有一些期待的就走了。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就是可能如果后几集拍出来的话、
嗯、
可能比起一个人类的生存史诗他会特别拎出来这段跨越时空的爱情， 然后我再返回去读原著的话，其实人类的命运本来就是跟这段爱息息相关的，他送的什么星星啊小宇宙童话都是拯救人类的关键道具嘛，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本来就是这段贯穿宇宙的爱情。但是为什么我读书的时候不觉得这是个纯爱科幻呢？因为书里还有太多其他吸引人的方面，就是什么政治博弈啊、宇宙社会学、科学奇观。但是因为剧集大幅弱化了那些部分，它这个爱情就变得格外突出。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哦，那也很好解释。对。说了半天大使去哪儿了，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人物啊。
哦，大使的存在感其实挺强的，这个角色本身可能也是里面比较知名的演员之一嘛。
嗯，
然后呢他的改编方法其实从人物形象气质上其实更贴近原著的。我以前以为本尼迪克特王是一个韩裔美籍，我这次才发现他是一个华裔苏格兰籍演员，所以他用的就是很纯正的英国口音，他就塑造了一个比较英式底层硬汉侦探的这么一个形象。
因为本尼迪克特王他在好莱坞里经常去饰演一些黄金配角的角色哈，像奇异博士，然后像普罗米修斯。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网飞三体他其实把大使的一些高光时刻，一些让我们非常喜欢的金句都给挪掉了，就比如说他提出古筝计划就把这个事儿给模糊掉了，但是呢并没有削弱大使这个人他的魅力所在。我觉得这可能是王他作为一个黄金配角的那种职业素养。
嗯，对，他没有于和老师那种痞气和幽默感吧，他是比较严肃的，但是就看个人取向啊，有人应该还是会喜欢这一版的大使。
嗯，我是很喜欢，而且我尤其喜欢他最后对罗辑那个面壁者的笑。
所以悠悠对这版大使还是比较满意的。
嗯，
那老易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的。
船长呢？
我觉得他可以走得更远一点。
哦，
就是已经很贴原著了嘛，这版大使是一个英国东北的一个一个基层探员嘛。
是的。
就是他可能会喜欢吃什么羊腰子布丁什么的，跟大师喜欢的卤煮也比较相近。是吧。我就觉得我们就觉得他可以请汪淼吃什么约克夏布丁啊，吃吃 Haggis 什么的。就是对，
然后苏格兰正统朗姆酒嘛。
最后一幕就是他们去看虫子，和那个原著里面最后一幕的情节是一样的。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期待这个版本的大使的。
嗯，
因为就是之前也跟大刘聊过，就是这个演员的外形，本尼迪克特王的外形是非常符合大刘脑内的那个大使的形象的。
嗯，
单从身材和长相上来说是有很高的相似度的，所以我一直都特别期待他能够赋予这版大使很高的这种灵魂的内核，这个是我特别期待一件事情哈。听你们这么一说感觉不错。那还有一个人还是得再多问一句，虽然比较诡异，那谁是谁的男朋友这个事情，就是张北海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角色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角色。
他其实没有太多的展开。
哦，就还没
有探讨。
他
只是主要剧情就是参与了古筝行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被招募进了太空舰队，也是他自己争取的，就这么两个事儿。
嗯，还有被程心甩了呀。
哦，
这么重要的剧情，我的天。
这其实也不太清楚，话还没说开呢。
这样子啊。
啊，对，但是在这些有限的描写中，你也可以看到编剧在给他塑造成一个非常坚定的，然后可以为了人类的利益去抛弃一些私人感情的这样一个人。
那这么说做的还可以啊。
还可以，而且演员挺帅的，说实话。
这个剧里面真的充满了各种刻板印象。他是个印度人，他就叫真的叫 Rush。
对
没有办法。
不行了，一个叫 Rush 的印度人。不是，这个我真的跳戏。想跟几位来聊聊大场面特效和美术。这都非常的关键哈。这个就决定了说我们怎么来呈现像古筝行动啊等等这种大场面了。来，请各位来积极评价一下。
我简单说吧，就是很网飞，你知道网飞的美学上的追求叫黄暴，要血腥，要刺激。在这一点上网飞版是做到了，非常的血腥， 而且是超出原著的血腥、啊、你能看到一个比较细致的脱水和浸泡的过程。
嗯， 嗯，
这个还挺新鲜的，对我来说可能是印象最深的那个器官、
嗯、哦，所以这个是比较写实的做了人的脱水。
对
对，挺还原
的，
包括吴光淼第一次进游戏嘛、哦、然后就一个周文王的追随者就脱成了一个卷儿，然后把那个小卷儿卷卷卷带起来
什么这么写实的吗
都挺还原，
非常细致。
我想听听大场面啊，就是关于这个古筝行动。
哎呀，这个我觉得古筝行动你还是不要期待比较好，是这样，它里边所有的 CG 特效我觉得都不是很真。当然他刚才老易说的人被切片啊，那个确实很有视觉冲击力，但是审判者号这个船吧，我觉得做的真的就是十几年前的一个单机游戏水平。就是为了这个我还跟老易数轮 battle，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问题是出在我自己对王菲的认知有偏差。就是我以为王菲是精致的大制作的艺术的，那 2DB 他是做全游的嘛，我觉得他应该能给我一些恢宏好看的大场面吧。
你在期待 HBO，
因为抱着这样的预期所以我才感到失望。
嗯， 嗯，但是老易的角度来看，他在工业水准上是绝对及格线以上的。
那是这样，
就像你刚刚讲的说、嗯、你是愿意给他给 7.5 分以上的。
我不想比较，但我觉得他的视觉上的颗粒度还是比较细的、嗯、然后呢就他真的是篇幅太小了，真的超级赶，他没有那么多的笔墨给到所有的任何情节。
对，
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理解不了人类计算机他们到底在干啥，因为真的非常的匆忙，就看到那些人举着小牌牌晃来晃去，然后急匆匆的赶赶赶赶，就没有解释清楚、
嗯、既然我们说到游戏，那就给大家说两句他这里边三体游戏的塑造。因为我是一个深度游戏玩家，
对、
评价一个游戏你需要去综合考虑很多事情，比如说世界观啊、剧情啊、 NPC 人物啊、美术，当然重点是可玩性，这个可玩性就比较泛泛，比如说是一个动作游戏，那所谓的可玩性就会包括打击感，它是一个剧情交互游戏呢，可玩性你就要包括很多不同的合理的分支。那对于三体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自由开放世界游戏，因此它的可玩性就在于隐藏的信息量，你要思考，你要自行的一点一点的去探究这个游戏的目的。像汪淼他是找了好久好久他才悟出，哦，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它有三个太阳，然后他跟着三体人经过了无数轮的文明的毁灭，终于他们非常艰难但是果断地得出了结论，三体问题无解，我们必须调转目标去飞向新的家园。那因为有了前面这些如此漫长而且艰难的铺垫，你才会觉得无解这两个字是多么绝望到近乎恐怖，然后飞向新的家园这几个承载的东西才会让你去站立。那王菲三体它就是女主角她在迅速的挂了三次之后她悟了，哦，我们的目的不应该是救星球，我们应该去救人民，所以我们就去寻找新的家园。那这个三个太阳的炼狱啊，然后文明的多次毁灭和重生啊，那些人去寻找三体问题解法的努力啊，就这些令人站立的东西就是王菲三体基本上就都省略掉了，最后还是概括为注意看，重新进入了三体游戏，她找到了解决方案。那他表现这个游戏很纵深很细节很有信息量，他就是几个主角每次进去都得说一句 fuck
oh no。
那像刚才老易提到的这个重头戏人力计算机啊，他也表现了一下啊，这个是用很多人去模拟一个电子元件，那人力计算机它本身在视觉上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奇观呢，它就是匆匆给了几个广角镜头就划过去了。我就特别直观的感觉到编剧在耳边大叫说，来不及了，观众明白是这么个事儿就行了，咱就赶紧推进度吧所以我其实是完全赞成老易的结论啊，这是一个很合格的工业流水线的产物，只是我们俩对此产生的情绪是完全相反的。
我觉得它整个游戏世界里面的实景感还是比较强的，
嗯，
就不像某些版本你能感觉很明显的 CG 感，而且它不是为了求实求真的去塑造刻画里面的 NPC 角色的，就很明显就是电子人物，它里面是真人演的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里面有麦格有二次哎，我其实觉得因为刚刚说那一点，我想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能从三体游戏来关照整个电子游戏发展的历史。刚开始三体这个小说出现的时候，这个 VR 游戏是被很多读者吐槽的，说刘慈欣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游戏不可能世界上有这样的游戏，你这个是个沙盒游戏还是什么的，你完全缺乏游戏设计的逻辑。
我记得当时有非常多这样的批评，
是吧？但后来慢慢的这种完全自由开放世界的游戏越来越多了，
对，
就大家就进去可以干任何事情吗？ 就没有什么特别强的那种关卡和目的性的东西。就这种游戏挺好玩的呀，你不觉得但留着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者吗？就真的是一个科技的预言者呀，那游戏真的会是那样发展的，多好玩啊这个事情。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有趣的环节，就是三位看了这个剧之后产生了后面情节的大猜想。这件事儿就是稀罕了，就很有意思。因为明明就是三体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就很想知道在座各位到底在想些什么，还能猜出来什么新东西。
首先两点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认为塔提亚娜这位整合了三个角色功能被疯狂赋能的角色，他后面还可能成为 IAA。
塔提亚娜是这么一个角色，一开始我们认为她是 ETO 的核弹女孩，那核弹女孩就是一个组织培养起来的对叶文洁绝对忠诚的一个，就是可以手持核武器来保护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后来她在那个行动中被炸死了，然后剧集的改动是这个角色没有死，她后面还继续作为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 ETO 分子还继续活着，并且呢 ETO 选他代替叶文洁成为了新的代理人。
所以我特别希望看到塔提亚娜这个人物多来点精力丰满起来，就是让他去承担一些原著里边叶文洁的思想历程。就是你看他原本是一个仇恨人类他被洗脑了的无情的杀人机器，他一路见证了人类与三体的文明进程，他的思想逐渐产生一个改变，最终他会向三体人和人类握手言和那样放下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他会承担一些去刺杀罗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然后甚至他也有可能是庄严，我们就可以把庄严爆改成一个刺客。
然后我们觉得关一帆在最后登场的重要角色，其实
这个人现在就来了，
哎，
我们觉得他已经出现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剧集里是这样的，程心送了云天明一个小金鱼，后来云天明走了之后呢，这个小金鱼就被转送给了一个程心的一个同事。
哦，
这个小同事的设定呢，是他也在韦德的手下打工，然后韦德嘲笑他是个打杂的一个边缘角色，不太重
视他。韦德呢，刚开始在那个开会的时候说要征集一个志愿者，把那个大脑送上去，然后环视大家。当时很多科学家其实是面露愤怒的神情，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卷毛科学家说我然后、然后韦德非常毒舌的是我不要打杂的。
对，就是这个打杂的小角色得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道具，就是金鱼。然后又想到说这个，然后他又跟程心说两句话，程心说你替我好好留着这个金鱼。所以他一定不会扔掉。而且呢，这个关一帆的设定就是后来在飞船上在船尾的一个隐居的一个好像是打杂的一个船员。然后他研究的是这个宇宙社会学，他进了四维空间之后，就是给了这个四维的文明一个小鱼生态球，我们就觉得应该就是他了。
对对，尤其是原著里边他还特别写了一笔，这个小鱼生态球呢是关一帆一直随身携带，那是他最喜欢的东西。我就觉得假如关一帆把诚心送给云天明的小鱼送给了一个文明的目的，我就觉得这整个世界线都收束了，都串在一起了，非常合理。
有意思。
以上所有都是我们的猜测，也取决于这些演员会不会TV第二季啊。
我们还觉得呀，庄严可能也已经出现了。在结尾罗辑已经当上了面壁人，他马上就要去瑞士租大别墅，就要去找庄严了。这个呼之欲出的人是谁呢？不能是凭空冒出一个他梦想中的女孩，因为在剧集中他已经有一个比较心仪的人选了。
对，
我就觉得可能也许会把庄严的戏份分给北美版的汪淼。
这位北美版汪淼叫做奥吉，他一直是跟罗辑是一个分分合合的状态，就是他们俩有一点那种纠缠理不清的那种关系。现在的剧情进度呢，是他目前没有什么职能了，他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用他的纳米技术造福人类，我们就觉得呢他后面可能还会回归去履行一些剧情上的职能。
哦，听完你们这些讲述，我有一种脑子又清楚又不清楚的感觉。就是确实是编剧他把过去很多人物的职能和性格重新打散安排在了一些新的人物身上。
对，
我觉得这个也让我非常想重新看一下原著。 这可能是你们也非常想看一下原著的原因，想把自己脑子里原来的事儿理得更顺，
对，
然后跟现在的事儿更容易对得上。
对，
我们三个看完之后就一直在想啊，第二本第三本书里边还有哪些没有出场的人物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看这个版还是有一些悬念在的，就是因为你其实不太知道他人物对应的是什么人物，既然他有可能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即使是你知道原著的大方向，但是你不一定特别了解每个人物的实际动线，
所以就很快乐，整个这个过程非常快乐，
所以其实还是一个蛮愉快的观影体验。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真的也非常的期待说去看另外一群人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待三体的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觉得非常好奇，就包括说我觉得另外一个大使到底会怎么看待大使，会怎么演绎大使，另外一个云天明可能会怎么样去演绎这个爱情故事，我觉得都是一种镜子吧，都是一种重新审视的一个机会。
我们其实真正的是因为刚看完，很多信息还在脑子里飘着，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让这些东西落地沉下来，我们再思考一下。其实我会想到说他们这个取舍的原因，主要是舍了，他们为什么大段的舍掉了某些很多的科学设定和概念，应该有他们的理由和他们的一些考量在。我觉得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也许我们想清楚之后会再捞回来再聊一聊，
尤其是等我看完了之后我现在真的很想去看不知道我看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哈。虽然已经接受了大家的剧透，但是我还是有一种确定不知道很多信息的这种感受在，再加上对三体原著的这种滤镜，我就真的越来越好奇。而且我们知道说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季，在下一季当中不知道这些人物会是一些什么样的走向，以及说大家其实完全还可以写一些新的人物填充到这个原著大世界当中，就像流浪地球那样，它就是一个框架嘛，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新故事可以发生的。
我原来是很想看这个可以衍生个什么韦德传的哈，
哎，
现在我完全我只想看云天明传，
就是明明了，明明传，
我已经等不及了。现在那个饰演云天明的小哥已经下线了嘛，他走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看他。就赶紧回来讲童话，我要看他站在麦田里面给云天明给重新讲童话。
我的期待其实是继续加大改编力度，
对，
就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是有一点就是太在原著的框架里束手束脚，
所以你其实希望它更大胆一些，
哎，给我魔改啊。
我也是期待更多的改编剧情，我其实表达过好多次了，你们倒是放开胆子去改呀我要更多的新故事，更多的新人物，怎么这么老是贴着原著走呢？
今天呢很感谢三位向我分享了他们的观影体验，接下来我非常非常的好奇，而且你局呢正在想要组织一个内部的集体观影的计划我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而且他们三位会在现场看我们其他人的 reaction 我非常非常期待这个活动，以至于超过了想要去看这个电视剧的心情到时候回来在丢丢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现场集体看网飞三体的 reaction 的环节。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还是非常希望你也去看看网飞三体，告诉我们你的观影感受，你对人物的评价，对剧情的评价，对特效的评价等等等等，以及你们是否期待下一季网飞三体将会去拍什么样的内容。
也欢迎大家添加接待员的好友 FA0504， 给他发送暗号不要回答，来进入我们的三体讨论群
是的，我们真的拥有非常多的三体群，而且每个群讨论的热烈程度不太一样，讨论的事儿也不太一样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些群里面去玩哈，来什么时候来，来了就是朋友，为时不晚。那也非常推荐大家在今天我们聊了之后突然想到，哦，三体是什么东西，我去看一眼吧，也是可以的，为时不晚，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小说。如果你觉得说哇，这部小说实在太长了，光是其中拎出来一些就演了八集，我能不能看点别的，哎，我还有别的可以推荐给你。刘慈欣这个人写过很多短篇啊，你可以去搜索一下随便看看，也是非常有快乐的感觉的。 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么接下来未来局会更加认真的研究刘慈欣，成为更深入的留学家。好
拜拜
拜
拜。